沉浸浩瀚书海，阅读知识篇章。欢迎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
大家好，我是天下文化总编辑吴佩颖，欢迎大家收听天下文化 Podcast。今天来跟读者分享的书是远见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金高教授的新书，在今年二月出版的《打造台湾软实力之岛》。这套书一共有五册，分别为开放、文明、进步、学习、和平。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创业家、企业家以及创办人，来为大家导读高教授的这一套书。我们欢迎旺宏电子创办人吴敏球吴董事长。董事长好。
谢谢，我确实是重量级，因为我体重非常的重。
董事长您很客气，很幽默。但是董事长，我为什么称你为重量级啊？董事长很了不起啊，他在天下文化出了《吴敏球传》啊，他把他1989年创业以来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他在2022年啊，在前年得了这个企业家第一位啊得总统创新奖的个人奖，这很了不起。然后董事长，您在1989年创业，但是呢，您在1998年就登上了国际富比士年度封面人物哦，这是台湾第一位企业家被选上的年度风云人物，很了不起啊、哦！这是也是第一位啊、哦，这是重量级。那当然呢，您在史丹佛大学求学读书，那您也是成大、交大、清大的名誉博士，哇，这几个都是相当重量级。然后旺宏电子创办34年。那也是台湾非常从我记得是竹科第一家进驻的厂商吗？
倒不是，
倒不是。
其实按照当时我们的 badge 来看，我们是152，应该是第152家。那当然很多已经可能不见了，对不对哈、
哦？
但是在那之前也有很多工研院spin off 的一些公司
是
出来。
对，因为那时候您带了这个40位科学家以及这个创业家回来哈、哦，一起来创办旺宏。这个故事是在您的《吴敏球传：从零到卓越的事与谋》这里有很详尽的故事哦。那读者也可以除了看高教授这一本书这一套书之外，也欢迎大家哦来看吴董事长的这一套这一本书。这本书非常精彩。那高教授在他的这一套书《开放、文明、进步、和平与学习》的《学习》这一本书，《学习》这本书哈、哦，它有个副标叫。阅读杰出人物，那董事长当然就是杰出人物的其中一位。那高教授啊，称呼您是您的奋斗的一生是接近满分哦，接近满分的奋斗人生。那您看高教授这一套书5本啊，跟您创办旺宏34年来有这么好的成绩，旺宏的价值、旺宏的公司文化，跟高教授这5本书是有呼应吗？还是怎么样？您看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我想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先抛开啊。
是。
我在做科技的时候，最早是在美国的矽谷工作。那你也知道，美国的矽谷是半导体蓬勃发展的一个地区啊。
对对对。
当时还有在德州啦，还有在 Boston 都有，但是矽谷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么那时候他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想要出人头地呢，你就必须要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产品，
嗯，
而且你要有实力把它做出来。
这是矽谷的文化啊。
对，我有，也就是说你基本上在竞争的环境之下，你只有这样做嘛，哈。
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在想说，如果我只是一个人回来，基本上应该没什么太大机会，因为一个人能力有限。
是，
所以当时我在想说，既然我要把矽谷的 know how 带回来，那不是只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在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的基本的想法在那时候，我的 business plan 其实是要做 SOC， 所谓的 SOC 叫做 system on chip。那么既然是要做 system， 那 system 里面很多东西啦，有这个 DSP 啦，有 CPU 啦，或者 MCU 啦，
嗯，
或者有 audio 啦，有 video 啦，有 connectivity 啦，有各式各样，再加上它有 memory， 所以各式各样 know how 都有。 那么所以因此当时我就做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就是在每个领域都要找到两三个人回来。
是
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就找了很多人一起回来。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idea sell 给他们。那么当然在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华人在美国在当时的时候呢，都有碰到一个天花板。我们现在大家都很习惯讲天花板。
嗯，
那这天花板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早期去的语言都不太行，所以在美国工作虽然技术可能我们会做得很好，但是你表达不够好的时候呢，你的升迁就受到限制。
嗯，但技术很好。
对，技术很好，但是升迁就所以因此这是一个当时我 convince 大家很重要的一点。
对、啊、
那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要把这人带回来呢，我们一定要让他感觉到是一个很 fair 的一个做法。
对，
所以因此呢，当时政府提供的技术股，好像我记得大概等于100万美金的技术股呢，我就平均分配给这40个人。
哇，
所以理论上应该都是我的，但是我觉得与其做成功，这个有多少可能不重要，后面的成功才真正能够奠定大家在 financial 上的一些strength。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是分给大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就 convince 这40位呢，两年之内，从1989、1990年两年之内呢，就带回了40个人，大家一起来做。
嗯，
那么这个来做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当大家觉得说美国有天花板，如果说大家一起打群架可以把它做出来，这个成功机会就很大。如果一两个你要去 convince 人家想说你这一两个我怎么能做得到呢？这些都是很优秀的人，对不对？哈，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因素可能是促成了这些40个人一起愿意跟我回来最主要的原因。
嗯，
好，那当然高教书里面有谈到这个很多这一部分啊。那么我一直觉得台湾在这么长的时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是什么？就是台湾一直是很和平，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环境，
一个地方，一个环境。对，
有一个很和平的环境呢，才能造就大家专心的去把事情做好。
是，
所以我认为维持台湾的和平呢，是一个台湾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 factor。
yeah,
那我想高教授一直很努力的提醒政治人物呢，就是如何维持台湾的和平。
没错，
不管你用什么的方法思维或手段，维持和平确实是很重要。当你有和平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让大家开始心无旁骛的在这边努力的工作，然后看到成果。
对，
所以我认为高教授就把和平这里面当做一个 session， 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整个台湾发展的一个基石。
对，
就是要和平。
和平
啊，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大家一起来参与。
是，因为董事长您刚刚提到这套书里面的和平这一块哈，因为台湾你看如果讲这大概150年、200年的整个中国历史，包括两岸，那真的从1949一直到现在70几年的和平缔造了台湾，就是比如说在你们那个年代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一直到现在就是 AI 的发展，然后网络事业发展，这个都是和平所带来的。高寿有一个说法叫和平红利，在他书里面有讲dividend， 就是在经济学里面的红利，他把它用到和平这个概念。
是，
那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您在1989年带了40位杰出的这些在国外发展的科学家、创业家一起回来台湾，然后一起来做万宏电子。那您这个我是觉得您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就是开放跟进步。为什么呢？您就像您刚刚说的，你把所有的跟大家分享，跟这40位分享 convince 他回来台湾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做得更好。那当然您也真的是做得很好，所以呢在10年的期间您就登上了国际。竹科那时候其实也慢慢慢慢在发展的过程， 所以呢，更证实了这个软实力是很有用的，是我们台湾应该要走的这一条大的路啊，大的方向啊。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刚谈到的是经营企业啊，公司，那现在如果您看您观察台湾社会啊，就高说这个五个软实力来说，您觉得台湾社会做的最好的是哪一个？然后最缺的是哪一个？我想您在竹科啊，譬如说人才，这个您一定最有感啊，就是现在听说人才也不好找。人才跟开放有关呐、啊，跟文明也有一点关系。
对了，我想这个高教授把这几个全部 category 都告诉大家了，对不对？哈，那么台湾这七十年来也是一直朝着开放的这个方向，所以才让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各个地方的公司都有机会来台湾，那么这样的交流对台湾绝对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认为，因为有和平这基础，能够有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呢，那么自然台湾就开始进步。我想有些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了哈。
对对。
但是我认为，就是第一个，和平是台湾经济发展里面最重要的基石，以我的观点来看啊。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基石下面呢，我们欢迎全世界的人都来，所以这样的一个开放 attitude 呢，我相信慢慢的也会让国人有机会出去看看世界，学习语言，也可以让世界各地人跑来看说，哎，台湾的人是非常勤奋的， 是非常愿意把事情做好的。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沟通呢，才会让人家有信心。
对，
不然的话人家跑你台湾来干什么，对不 对,
对，
所以这个很多的因果关系其实是这样相对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认为创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在哪里呢？到底你想要用什么方式来创业，对不对？有的人说我做一个 me too 的也没什么不好，有的人说哎，我就把生产做得很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嗯，
那我个人认为，因为在矽谷待过以后啊，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不能够在产品技术方面能够超前，所以这是我找回这四十个很基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做出一个 not me too 的产品，是希望能够走到世界舞台的，是不是？
对。
那这些这个光靠四十个人可能还不够，所以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到各个学校的研究所呢，就找了很多的人一起，大家努力的合作去把这个人才给训练出来。所以人才这个东西是这样，随时随地都有人才的需求，但是当你一个产业变大了之后呢，才会产生人才的 shortage。 我们说、哦、现在找人很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太多的人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了。
嗯，以前只需要20个，现在是要200个，
现在可能要2000个或20000个， 对,
对
不 对,
对,
对，因为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发展过程里面我们会碰到的。
是，
所以我自己倒是认为说，当有人才的缺乏的时候，不见得是一个坏事。第一个，他在告诉我说你这个产业应该是很大了，
对，
所以才会产生缺乏，
需求，对，
对不对？
才有需求。
那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了。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当然我们可以 focus 在一个 area， 我们把它做好，这是一种做法。那么是不是唯一？这是唯一的做法？我觉得我们大家也可以去思考。所以我想这个高教授的书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读者说，哎，你要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重点是我们如何让台湾的优秀的年轻人去想。就像当初我愿意回来，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问题，然后想说那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回台湾。我们现在是希望年轻人也开始用他的大脑去想说，到底这些人将来可以对台湾有什么样的贡献？如果他们只是说因为我们所做出的东西让他们能够赚到很好的薪水，我认为这是 not good enough。
对，
我们应该是希望我们后面有希望的年轻人去想说，他在这个基础上他怎么样去更发扬光大这件事情。所以我想高教授在这个书里面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如何让这个软实力呢变成更厉害。所以这个是我认为读这本书的时候 是应该要仔细去
思考
体会的地方。
对，
就是如何再往前走一步。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啊，半导体现在不错，做得很好，但是是不是我们全台湾人都应该在半导体里面，或许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不可以走到另外一些领域里面呢，让台湾有 second chance third chance 来做，让我们台湾很小人很少，我要做很多事情是事实上是不可能。
对，
所以我的建议譬如像欧洲这个 Switzerland，他就是在一两个领域里面做得非常好，世界第一，
精耕在那个领域里面。
对，他就是，所以我认为台湾2300人口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应该是不是去思考怎么去把我们的人力资源放在两三个非常好的地方 That's it， 不要再去东想西想做，因为我们人力资源就是不够的。
对，没错，
是不是？你说靠外面的移民，台湾没有这个本钱。
对，
所以没有本钱，不像美国，美国是因为地大物博，他可以找到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讲他是一个机会，他可以 develop 他自己的机会。但台湾很小，已经很 crowded 了。
对，
你说让这些人来到台湾来做这些事情，事实上有困难，所以我们应该精选两三个，最多包括这个集体电路以外呢，两三个去思考台湾是不是怎么去 focus 在这一部分。
董长，如果我们接着这样讲啊，您觉得，但您因为你在科技业，那您看的会比我们更前面一些。当年我们如果去回过来去看半导体里面的时候，当然那时候政府也是有支持整个科学园区的发展，所以那个时候在李国鼎高授也的文章有特别提到，在李国鼎那个年代他提倡的就是科技，然后那时候重点发展包括半导体是其中一块。那从现在来看未来的时候，当时的李国鼎是这样看，所以创造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叫护国神山群啊，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发展。那在未来您刚提到说台湾要精耕几个领域，你觉得哪几个领域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们先不谈这个哪个领域有机会哈。我们应该仔细来谈谈台湾今天为什么这么好，有几个原因我想归纳一下哈。第一个原因是台湾的人呢非常努力，
对，这是
非常认命，愿意把事情做好，只要交代给他任务，他就会不管是日夜他都会去拼，这是我认为这个台湾非常可爱的地方，而且是台湾赖以将来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factor。第二个呢，我们台湾把几乎最优秀的人都集中在这个领域，在国外你在别的地方很多优秀的人可能去念法律啦，去念财务啦，或者念其他的东西做其他事情，但是台湾呢在过去因为很小没有其他的机会，所以几乎最优秀的人
都 在
当时都进到理工这个领域。
对对对，
对，要么就是医，要么医就是理工。
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现象，一个现象。
对，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等于说是我们把最优秀的人再加上这些优秀的人又很认命的努力工作，造就了台湾这个半导体产业。我们必须 recognize 这一点，这个 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往后走的时候呢，我们到底要怎么看？那现在最流行的东西就是 AI， 每个人都在讲 AI， 对不对？但是我们再看看，在 AI 里面，黄仁勋讲了，以后念 Bio， 其实我是不是非念 Bio 这个东西 cover 太广？但是我觉得，既然 AI 很重要，那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一样东西，我们都有一个皮囊，对不对？这个我们有头，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嘴唇，有身体，有内脏。每个人都有，虽然长得不一定一样，但是每个人都有。所以我认为把 AI 跟人体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一个新的机会。
是不是？
是。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方向走绝对没有错。你说这个叫 bio 或者什么，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认为用 AI 的观念把人体结合在一起，那么对于台湾来讲，尤其台湾很勤奋的人，很他可以看得很仔细，可以分析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会，让台湾走到另外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
对，
而且台湾这几年下来，这几十年下来，把 这个 medical 这一部分做得很好，就是台湾其实很得天独厚，能够把人呢、啊、照顾得很好，有这些这个 medical 的这个医院啊、医生啊，也都很愿意啊。你到国外去，你要去看一个医生，你要可能要预约好久，这个才有机会，而且不一定都能够做到所有的测试。但台湾几乎是很方便做这些事情，
对
啊，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对台湾一个很好的机会。进到以人体为中心的，但是再包括 AI 的 concept 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台湾可以做的。
哇，太好，谢谢这个董事长，您这一次也是点出一个未来的新的趋势跟方向哦。然后怎么样，就是我们如果拥有持续拥有开放、文明、进步、和平这种心态，
嗯，
那台湾的发展其实应该是可以就这样在创造当年你们在1989年那个年代你们的创业的那一股力量哦，那股热情，对，因为你听你这样讲，似乎我们又看到一个新的未来的可能性，因为不管在 AI 领域，还是在你刚刚讲medical 或者是这个健康的这一块，台湾其实做的也是在全世界应该是非常的前面，
是的，是的，
做
得
非常好，对。那董事长，我们回过头来看您的创业的过程哦。我之前读您的这个书也有看到说您对阅读读书阅读也是很有感哦。高硕在他书里有讲到说阅读对他而言，就是因为他一辈子教书嘛，他关心的是教育。
嗯嗯，
那您创业然后在实业界做事情，然后您本身也是着重在技术出身这一块，那管理啊这一块都做得非常好。那可不可以请您就您的个人 的例子来谈阅读这件事呢？就是阅读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点像是如何高教授是说阅读救了他自己啦他能够从台湾那当年那么1959年穷乡僻壤的一个很穷的地方，然后到了美国去，那你那时候到斯坦福去留学，成大毕业，然后去了斯坦福，然后在那边也创了业，那您对阅读给年轻人或给读者什么样的建议？
是的，因为我们从小在学校念书啊，
是，
其实很多的 activity 活动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其实书都读得很少，但是到了美国工作以后呢，在美国念这个，特别在工作之后呢，我就发觉既然进到这个领域，爱惜这个领域呢，我们应该对爱惜有更深刻的了解才对啊。所以当时我就第一个读技术性的书，那么技术性书，我记得那时候我读的大概就是像 IEEE 的杂志啦，还有就是 ECS 的杂志啦 ，Electrochemical Society 的杂志啦，开始扩充自己的 know how。
嗯，
因为工作的时候，人家不管你是学多久，如果你能够把这些 know how 很尽快的学到，那么你让人家感觉到，哎，你是非常 knowledgeable。你就有机会升迁，对不对哈？所以当时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这些技术性的。但是呢，我跟一般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在美国，还有除了技术性的那个杂志书以外呢，还有很多是跟应用有关的杂志啊。那我发觉呢是非常非常有用，对我后面的发展真的是最有用的是那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读到各种不同的这些应用杂志的时候呢，你开始学会怎么去把不同的东西 link 在一起。因为我不是 professor， 我不是专业一个 area 去了解它到底内涵是什么，怎么去 create 新的 know how。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我如果能够从面上能够拓宽，看到各种不同应用，它的这个技术会是什么？那然后这个再跟你的自身发展啊，其他的一些这个技术的 know how 合在一起的话，确实是有更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在开始做事的前5年呢，我发觉那个阅读对我后面做很多 decision 要做什么，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董事长，您这个故事啊，也告诉我们，其实离开学校才是真正开始的学习。
是的，
真的是因为在产业界你会发现更多的不足，对，你一定说啊，原来我这个还不会，这个还不会，
是
就要自己去找资料，而那个可能就是真正对你有帮助，也真正需要的。
是的，
对，所以培养 终身阅读的习惯很重要，
是是是，
因为你就可以透过这些自己知道怎么找资料然后来读，那当然你因此而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事业。
是的，
因为我看您这个书有讲啊，望红有8000多个专利，
对，现在已经超过9000多了，
现在9000，书2年前是8000了，现在已经9000多了，那就代表着望红的这个研发能力是非常强。
我对于这专利啊倒有不同的看法。
是，
第一个哈，大多数人都不太了解怎么去 evaluate 一个专利。
OK，
所以呢，在台湾你可以看到，大多数人是用专利的数目来说啊，这个公司多厉害。
嗯，
其实这是错误的，
不能用数据来看，
不是用数字，不是说你有多少专利表示你很厉害。其实重点不是在你有多少专利，而是在你专利的品质。
品质，
当你有很好的专利品质，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财富。
你获利的，
你有很多的这个专利数字，那是 cost， 其实不见得是有用的。
对
啊，但是三跑在台湾，大家只要看到你啊，有什么10000个、10万个专利，你觉得你好厉害
？cost 要变 profit，
对，
是要一个转化，
所以呢，你会发觉台湾很有趣，在媒体上报道，有的媒体报道说什么？哎，他这个台湾的这个排名啊，这个智慧产权排名，就发觉以数字来决定它的排名。
哦，
那啊，这是一种做法。
对，
但是我发觉呢，国外也有一些 ranking 的公司呢，它是用专利的品质来划的，在那个品质的条件之下，全球前100大，全球一百大里面，台湾只有3家，只有3家在那里面。
哦。
台积电、联发科跟网红3家，
哇，了不起，
对不对哈？但是如果说你用数字的话，网红进不去，连百大都进不去，
对，人家几万个、几万个。
所以那个，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看你有多少专利数字，而是你的专利品质。而这个专利品质呢，怎么去验证呢？就是当你有真正碰到专利战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那个品质有多重要。那现在我只能讲，从我能够看到或者这个发掘到的呢，尤其在美国的专利战，能够打赢的寥寥可数。那望红参与过2次的，都是打赢的，
都是打赢的。
所以，而且对象都是世界第一的，在那个领域第一的人。所以，我是觉得重点还是在于你的专利的品质，来决定你的努力是不是得到好的 return。
对，董事长，您书有写啊，就是望红的专利打赢了官司，就是这也是台湾软实力的
一个展现。但是这个目前这个软实力很少，望红是可能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唯一的 case
啊。对啊，因为就也就是能够真的是在国际上竞争，这个很了不起的。
是，
就是您从这个创办34年，从第一个10年就站稳，然后在国际上，真是呼应高教授打造了台湾软实力之道。您
是
望红是最佳典范，
是，
那你是典范的一个创办人。
我想软实力这东西，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啊。
是
最近很红的公司是 NVIDIA，
对不对
？
对，
我记得这个替他做代工的。这个台积电呢，好像有做过一个 comment， 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之下呢，那么 NVIDIA 赚的钱是非常的多，然后台积电赚的钱相对的是一点点，
因为它是代工，
对，它是赚代工的钱，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其实给我们令人去思考哈，
对，
到底台湾往后以前走是怎么样走？如果只是靠生产，
是
你的 return 还是相对低的，
对。
如果说你能自己做产品出来，那个产品的价值才能够有更大的 return， 所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一个发展软实力的一个重点。
对，
就是 manufacturing 里面是不是有软实力，有，
对，
我也非常同意，
对，
但是真正的把产品做出来 know how 系统做出来，这个赚的钱才是更大，而这个软实力可能是更重要的。
对，就您谈的这一块有一大块，就是台湾产业要升级，我们当然在制造这一块是非常强的，这个也是台湾奠基了40-50年的功力。那您刚提到人才，哦，大家台湾有这么好的人才库，台湾有好的和平的过程，那台湾又有各界，哦，大家这么努力的在做，包括高教授出版这样一套书，对，那 未来我们要怎么去走，您刚刚提到了一个生技这一块嘛，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我们产业升级走到更好的一个境界，就是不要只是赚制造的钱，我们要赚更多的其他的您刚刚讲的这一些。那董事长，我们如果讲到最后，就是在这个您刚提到这个 AI 时代的趋势下，您觉得高教授这套书提的这个五个软实力之外啊，你觉得从您的创业经验，从您经营的经验，你这样看台湾在国际社会的竞争，我们还需要除了开放文明、进步和平跟学习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给现在的年轻人？
这个哈，其实是很难说的一件事了啊。
是，
但是我一直觉得哈，我们应该从政府和媒体开始做一个改变。
政府和媒体
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他们应该改变他的角色，不是在那边说啊，我们这是我们台湾之光啦，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应该更 criticize。
嗯，
为什么我们投资这么多，我们所赚的钱跟别人比差很多的，对不对？以前也有人做过一个 study， 说 Apple。手机这一部分 Apple 赚了90%多的钱，那其他的人大陆只赚了一些小小的什么0.7% 的 labor 啦，我们可能赚了一些 manufacturing 几% manufacturing， 就真正赚钱的是 Apple。 我们应该 criticize 说，为什么台湾的企业不能够变成 Apple， 为什么不能变成 Nvidia， 而 rather 我们沾沾自喜的说啊，今天我的生产让我们企业赚很多钱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媒体应该 criticize 大家， encourage 大家走更好的路，
往这个方向走，
而不是动不动说啊，这次是这个台湾之光啦 我觉得 psychologically 要改变这个事情，台湾才会真正走到另外一个方向。
对，就是董事长您讲的我们很有感，美国他们鼓励创新，所以他不怕犯错，所以他们创业在那边变成年轻人工作的一个选项。那就像您刚刚说的，我觉得有一好就是刀子两面啊。我们好的就是台湾人的勤奋努力，这创造了我们这一代啊，就是一直到现在台湾成功的一个点。可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好像对于试错啊，然后创新这件事情就比较没有那么鼓励。那当然我觉得在一个未来新的时代，因为 AI 这些工具啊，这些网络工具也让我们有更多机会啊，去创造一个未来的新的可能。从您的传记到高教授这套书，你们都演示了一个在未来如果要成功，也从你们过去的经验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就像您刚刚说的，成功之后未来我们要走向一个更远更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产业环境。对，我想您刚刚都有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啊。
不过在这里我有一个 comment。
太好了。
因为这个高教授这个做这个软实力很重要。
对。
我就问他，哎，为什么高教授你不从政呢？因为你从政之后你的影响力是更大的。
对，我也在想说，如果他从政的话应该对台湾社会会更好。对，但是呢，至少他让我觉得他在台湾的影响力啊，因为就像他一直以来这五个观念，他一直都在跟大家鼓吹。
是是，
对。那他书里面有讲啊，他从1978年回来之后啊，他那时候他是引用富利曼的《天下没哪有白吃的午餐》，那个其实是也是造成让台湾社会一直往前进步的动力，也就是因为在那个年代他缺少了一些社会的动力，那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惊醒着我们，然后让我们一直往前走。所以在民间的高教授创造了一个软实力的奇迹吧哈。那我想就像您一样啊，在产业界也创造了一个很重要台湾护国神山群里面其中的一块，就是网红这样子。
对啊，但是如果他能够高校能进到政界，对他的贡献可能更大。
对对对，那他没有回答你啊？
没有。
对，我们今天很高兴啊，邀请到吴敏球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高教授这一套打造台湾软实力之道。
是是。
那吴敏球吴董事长的新书呢，在从零到卓越的视与谋呢，他也充分的印证高教授这个软实力。台湾需要的是 硬实力台湾有，但是呢软实力更可以让台湾在国际社会发光发热。
是
董事长您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
谢谢谢谢
谢谢。
但是我们建议这个政府官员呢、啊、都能够看看这本书，或许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些远见给他们。
太好了，谢谢董事长，谢谢。
谢谢。